揭穿生死轮回秘奥，只是超越生死之道。陈冰教授，佛教生死学。第四节，汉代关于形神关系的思考。在佛教西来之前，中土人士便通过对形神关系的哲学思考，对人死后续存与否的问题做出了解答。汉初重要哲学名著《淮南子》主要继承庄子之说，进一步论述了精神与形体的关系。该书《精神训》说，人的生命是受之于天的精神与秉之于地的形体之结合，身心二者有主从之分，故心者形之主也，而神者心之宝也。强调心神，心之精华或内核的主导作用。举例说，比如缺一只脚的人，不妨碍其精神健全，而精神有毛病的狂人，即使形体健全，也神志不清，会干出糊涂事来。由此推论出人的神不会随形体而死亡。故形有迷，而神未常化者，以不化应化，千变万诊，而未时有疾。化者复归于无形也，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。从道家的万有本根论出发，说形体尽管会死亡腐烂，但作为心之宝的神，指一种奇妙不可思议不可见的精神本体，本来是以不变应万变的，因而不会随形体之死亡腐烂，而是与天地齐寿。就像树木之死，是青绿的枝叶消失了，但是树木能成活生长的力量，岂是树木本身？那充满于人形体，使形体具有生命的东西神，岂是形体？故生生者未尝死也，其所生则死矣。化物者未尝化也，其所化则化矣。能够出生变化出万物的本源，是不会死亡变化的。死亡变化的只是它所出生变化出来的东西。能出生化育形体的神，是不死不变的。死亡化灭的只是由神所出生化育的形体。同书《元道训》中说，人的生命是形、神、志气三者的结合。以庄子《养生主》所举，高烛燃烧，火于燃而消欲极，比喻精神志气越耗越少，只有静而日充，才能保持少壮。人应清天下，系万物，以自己宝贵的精神为重，注意保养，防止被物欲所诱，因躁动而耗散。这是淮南子注重精神，论证神不灭的着眼点所在。其后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也强调神为生之本，形为生之具，生命的载体工具。神大用则竭，形大劳则散，形神离则死，死者不可复生，生者不可复合。其旨归与淮南子一样，也在现世的精神修养、心理卫生。淮南子强调神为形主，认识到了精神的特质。在中国古代，关于形神关系、生命本质的认识上， 无疑是一大进步。但仅依神为本源，主导论证形死神不灭，忽视了形体对精神的制约作用，其论证在逻辑上不无漏洞。到了东汉，有桓谭、王充等从被淮南子所忽略的形体着眼，通过形神关系的辨析，论证其人死神灭的主张。桓谭新论利用庄子、淮南子所用的烛火之喻，得出与二者完全相反的结论。精神居形体，有火之燃烛矣，如善扶持，随火而侧之，可勿灭而尽烛。烛无，火亦不能独立于虚空，又不能后燃其焰。有者知其老，齿堕发白，肌肉枯蜡，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。精神居住于形体中，就像火点燃蜡烛，若蜡烛燃完，火也不能独自存在于虚空，不能点燃蜡烛之余烬。如同人若衰老，形体机能衰退，纵然有精神，也不能令其形体恢复青春。由此可知，精神依赖形体而存在，人死则精神亦随灭。桓谭看到了，强调了精神对形体的依赖，阐明了被淮南子所忽视的形神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。然其论证亦不无漏洞可循，光有蜡烛并不能独燃，需得火种来点燃。这火种从哪里来？与蜡烛是一意非一。烛灭火不能独燃于虚空，却可以点燃别的蜡烛。人老，精神虽难以使形体恢复青春，但只要存活一日，便不能说没有精神。对此，桓谭似乎亦有所考虑。他比喻说，草木五谷以阴阳气生于土，及其长大成实，实复入土而后能生。由人与禽兽昆虫，皆以雌雄交接相生，生之有长，长之有老，老之有死，若四时之代谢矣。就像草木五谷从其种子而生，人和动物的生命从其父母交合的种子而有，使种类繁衍不断。生死就如同四季之代谢。关于生命的来源，桓谭也只从物质方面做出解释。桓谭所用的草木以种子繁殖之喻，也为佛书如《佛说背经》等所用，却是作为有生死轮回的比喻。桓谭之后，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王充，沿着从形体实质着眼的路线，进一步论证神医形存，批判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人死为鬼说。王充从元气本体论出发，认为人的生命源于元气，在元气之中。其论死中说，元气欢呼，人气在其中，人未生无所知，其死归无知之本，何能有知与？元气是混沌无知的，从元气所生的人死后复归元气，岂能有知？人之有聪明智能，是因为身内五脏中的五常之气，若五脏健全，则人神清智足；五脏有病，则人精神恍惚愚痴。人死，身体五脏腐朽， 五常之气无所寄托，何来智慧？他也利用烛火之喻说，天下无独燃之火，世间安得有五体独之之精？人之死有火之灭也，火灭而药不照，人死而知不慧。强调智慧精神不能离开肉体之物质基础而独存，肉体死亡后精神不能续存，不可能以鬼的形式存在。他说，人死血脉枯竭，精气灭，形体朽，哪里会有人能看得见的有形象的鬼？若看到有似活人形状的鬼，那肯定非某一人死后的续存，而是与死人无关的另一种生物。又用梦和舔假死比较说，做梦假死与真死是同类的事。当人做梦假死时，肉体尚未死，已无知觉智慧，不知道他身边发生的事，何况死后形体朽败，岂能有知？人梦不能知觉时所作，有死不能时生时所为矣。至于有人看见死人的鬼魂，那是因为思念存想或疾病造成的幻觉，不可能真是死人的鬼魂。王充看到了形体对精神的作用，却忽视了精神的主导载制作用和生命活动生灭相续的进程。他的神灭论和无鬼论有着明显的漏洞。人生从无知之元气来，死归元气而无知，仅属推测。元气的概念过于朦胧，既可推测其无知，也可推测其有知。王充《死尾篇》论证人死无鬼说，人生万物之中，物死不能为鬼，人死何故独能为鬼？否认了人，尤其是心灵、精神与万物的差异。若按其逻辑，也可以反驳说，人生万物之中，万物无智慧，人岂能独有智慧？何况王充的神灭论并不彻底，如说，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内，有粟米在驼囊中也。死而形体朽，精气散，由驼囊穿败，粟米气出也。承认了精神与形体为二，只是藏在形体仓库中，那么形体虽死，精神当然还会存在于形体之外了。王充之后有三国吴国的杨泉，也从人身体的构造着眼，论证人寒气而生，精进而死。其物理论云，死由思消尽也，灭也，譬如火焉，心尽而火灭，则无光矣，故灭火之余无疑言矣，人死之后无疑魂矣。死亡就像蒸汽逐渐消尽，又如同心尽火灭，不出还谈王充的思路。